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个礼拜总结了前面的梦四品啊，因为梦四品这品经科分为前后两大段啊，然后文也比较长，后面的那个波尔相的理啊，也比较完整的啊，是一个段落。是一个段落，所以呢，我们呢，大概比较花多几次呢去整理它，然后也顺简单的这个消了一下这个魔丑品的经文。那么魔丑品跟底下一篇的等学品哈，其实是一个科里面的两个科目。那么我们等到一起学习等学品的时候再来谈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不过上礼拜读经，至少从最后那一段呢，这个在问呢 阿难在问呢，到底我们呢菩萨跟菩萨共住啊，应当怎么样。那这也就点出了我们这个魔丑品这边的重要的关键。因为魔丑品在科判当中，就是主要来讲为什么我们这个佛弟子啊，或者是这个自宗他宗之间呢、啊，乃至于这个跟非佛教徒之间呢、啊，会有这么多的斗争事、嗔恚事、这个怀恨不悔、不舍这些因缘，然后归起来呢，这些因缘都是没有真正的深信解般若波罗蜜的模式因缘。所以呢，在这一品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忍入波罗蜜的三种忍当中的第一个，叫做众生忍。啊，众生忍，我们都说空性见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于一切人事物能够得平等忍。啊，那么平等忍，你要入最深的无生法忍呐、啊，那么首先要透过在这个人事的境界啊，你能够知道什么叫做般若。般若其实约我们的圣念处来讲，就是空无我。你如果确实做到空正见有无我的修养，你应该每件事情看到因缘，知道说那个人其实是什么因缘，于是他会那样的想，他是什么因缘，所以他会那么的做。那么昨天我们在讨论华严经的时候，还谈到普贤恒愿品的恒顺众生。那有一个师姐就在讲啊，我就问她说什么叫做恒顺呢？她说啊，如果斗不过她，我就只好向她靠拢啊，随她怎么样，随便合掌令欢喜。我说这个心态太消极了，恒顺众生不是这个意思。那我就把这个华严疏钞这个城观大师怎么解释这个随顺恒顺的意思跟她讲。那城观大师就讲了一句很非常简单的话。他说：“如果你真的广读经论的话呢，你就要去想啊，这件事情、这个状况对这个人，你应当要去思维，到底佛啊会怎么来看，会怎么来做，会怎么来说这件事儿，而不要随顺我们的习气。这个叫做恒顺众生。众生者不是那个人呐、啊，不是那个人的意识啊。”不是那个人的这个对你的要求啊，他要求你什么你就随顺他。我昨天就举个例子了，那人家跟你要一把枪说要去杀人，你给不给他呀？你不给他就不是恒顺哦，照你的说法来讲的话。所以我说很多佛法的字句啊，不要就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哈、哦。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来经论的熏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能够依着自己在文字上的解释。所以佛法一直讲圣意是要作证，作证什么？作证离言法性。离言者并不是不用这些文具，因为文具就不过是一种总持的方便啊，总持的方便。所以我们应当要这样了解。那人也是这样子，那当然表现出来对于他受用来讲的话呢，就是不触恼，不去产生争斗啊，离争。而争斗倒也不是我们口这个言说上的争斗事，或者是拿棍棒啊、石块了互相触恼，那个倒是太粗了。这边的正啊，其实是通烦恼的别名。 一个起嗔恚、起争斗心的人，其实是自己先受什么心的啊，心的逼恼啊。所以主要是要离这个东西。那你要能够升观般若，你就可以在众生忍产生这种修养跟智慧。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我约修养跟智慧是约他受用跟自受用来说的。自受用我就说是智慧啊，因为智慧是能够消融我们的烦恼啊，令我们的身心不要在这种三毒火的逼恼底下，那是智慧的功德，这个是我把它归作自受用。他受用的部分呢，我就说那是一种修养，因为是别人看得到你三业的一种功德力。这种功德力呢，能够让你在这个大众当中呢和和共住，乃至于在这一品当中，他一个结论就告诉你，菩萨跟菩萨要怎么共住呢？要能够相视当如世尊，这是我们上礼拜最后一段的结论，这样子才叫做同学。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都顺向于离苦得乐的本心啊，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知见啊，自己的知见，凡夫就用他的爱见来决定他离苦得乐的方法，而这个佛菩萨就用悲智双运啊。我昨天还举了个例子，我说你就是把众生的染污爱啊改成真正有般若为前导的大悲心，你要把凡夫的这个五种不正见呢、啊、要改成般若的正智啊，般若的智慧。这样子呢，凡夫是爱见烦恼，那佛菩萨呢就是悲智双运。其实这就是善用其心的意思。真正的佛法倒也没有说要把什么东西拿掉，要把什么东西获得，不是一个取跟舍的问题，与取舍不可得故啊。在前文第一品呢、啊、续品当中就讲啊，什么叫做忍，忍就是舍不舍不可得故，没有什么用跟要舍，也没什么东西不舍的，没什么东西要住，没什么东西不住的，没什么东西是犯戒，没什么东西是破戒的，倒不是说你就是放任你的三业去照做哈。所以前面对六度都是讲两边不可得啊，他用两边不可得来定义六度啊，各个有各个的性相。那各位你们可以翻到续品当中来看哈，整部经是怎么样开起来，那个时候就把总标义已经讲清楚了，只是后面的文就分着各个不同的性相来谈。那么在人世境界当中，也应当要知道，我们跟一切大众呢和和共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内证的思维以及外显的修养啊，这就是菩萨道的一个安住处。如果菩萨道呢离此处呢，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住了啊，就没什么东西可住了。所以在这边就跟我们讲了，若是菩萨不杂行，不离萨婆热。不杂行一开始就讲了，不杂于心心所，对不对？除了般若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啊，相应的心所，约唯识经来讲的话呢，就是22个心品，对不对？就是十个就是五个片行，五个别境，然后相应11个善心所，加上你发动的心王，各个心王，你的八世心王各个都跟这21心品相应。所以每一个新的这个起心动念呢，都跟这个21个心品相应，和那个心王就有22心品，这样子来对视对。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的都不起啊，不起心心所的念，把那些东西都能够啊断相续，这个都不杂行。这样子的话呢，不离成佛的心，这个还不只是你自己成佛，念念都要回向共成佛道。与一切众生共成佛道，这样的心就叫不离萨婆若心。那么一个般若的行者应当要这样的学，这样的学呢，你看一切大众都是同学，你才能够遍学一切而胜出一切，不会染着世间，也不会去著着涅槃。这个是般若的正义啊，般若正义，这是表现在所谓的众生忍这个地方。而下面一品的等学品呢，是表现在法啊，是表现在法。那么法呢，我们就说是法忍了、啊。那么法忍再更提升的，就是要证无生法忍。所以下一品就讲法忍跟无生法忍，啊，这两品合起来就是讲三种忍。当然，在瑜伽师地论讲忍，就不只是讲这三种了、啊，他还讲另外三种忍，比如说这个耐怨害忍啊，这相当于我们的众生忍。他众生忍，他就用耐怨害忍。 然后呢，这个一切的境界，他就讲安受苦忍。然后呢，最高的是什么？地察法忍，你能够去审地思维一切法的实相，知道一切法的实相是无生。啊，所以其实用不同的名言来说也是 OK。我们在前文也看到音响忍、柔顺忍跟这个无生法忍，啊，这个也是一种说法。所以你看不同的经论，大概在讲人品来讲的话呢，大概都不超过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都要以般若为前导，才能够叫做般若蜜，啊，否则就是一种咬牙切齿那种为了利养名闻也好，为了世间八风也好，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也好，都是以一个有所得的心去在向上行忍，那个忍就不是以般若为导了。所以我们大概这样子简单的把经文结前，上次我们留下那个自论啊，77卷这一品没有看，所以请各位呢把大智度论翻开2891页，这段经跟论文都不是太难，我们快快的看过啊，请看到2891页。是曰：释迦牟尼佛因上说善男子书写受持般若乃至正一念得无量功德，今说其义，世人读诵般若乃至阿耨多罗33菩提，不令于心心数杂者。前文就讲到了，如果你是正受持般若的人，你应当只有两种心态。当没有应缘啊，不应缘的时候呢，你心就甚默然。应缘的时候呢，你就胜说法，对不对？啊，胜说法，就令众生能够通达了知这一切境界事，乃至于自体的烦恼心念的因缘，它是如何的一个啊，如何的一个机制，这样的发起，这就是胜说法。所以，如果你一直把你的身心安住在胜默然跟胜说法的般若道上呢，其实就没有其他的心心所会杂行其中。啊，就是这段文的意思。那么得如上所说功德，但从文说而不能行于心不入者，虽得功德不名为无上。所以要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呢，唯有佛一人了。而我们呢，都是朝这条路去进步。我们现在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很多，所以能呢还是有很多说，哎呀，这很多事情不能沉默啊。我还记得那个听心念法师开示，他就讲啊，你不要看那个佛菩萨都是泥塑木雕啊，你要把你的个性搞得跟泥塑木雕一样，对境界不生烦恼，不生杂行的心所，那不容易的事情啊！你要于境不取相，不生分别心，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我们一般的凡夫都不以为然，说圣梦然跟圣说法，难道这样子就可以安住身心，行遍天下吗？对佛来讲，他可以做得到。他就跟一个我们所谓的磬一样，对不对？小扣小响，大扣大响，你不扣就不响，对不对？啊，镜子也一样，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对不对？然后呢，镜物过镜像上呢，不留痕迹，它永远保持那种这个无常法性。那么随物现前呢，它都能够常现其相。所以呢，这就是佛法最难的常即无常。因无常为什么？镜子的造性无常，为什么无常？它不会留爱一切相，对不对？它的镜像当中不会留常相，只取其中，染着不舍，不会。它也不会希求什么相现在里面，不愿意什么相现在里面，不会。只要因缘散了，镜像一点点都不会留。可是他造性不失，对不对？下一个境界在现在期前，他一样把它造出来，他一样把它造出来啊。那同样的举个例子，一个大虚空当中，你点一个灯，点灯的时候呢，暗无所去，对不对？灯尽的时候呢，这个虚空又回到暗室的状况，光明也没有真正失去，因为你所知道的明跟暗是借着灯的因缘而所显现分别的两种认识，其实它所显的是同一个虚空法性，同一个虚空法性。所以不管你用什么这个佛法的比喻来讲的话呢，谈的就是这个东西，谈的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韦氏剑就很简单，把它归到片剂值跟原成石，一个是杂染，一个是清净，而于中呢都是由伊他奇所显的两种分别，两种分别。所以呢，如果你能够这样子来看待一切，就没有其他的心心所会杂行其中，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才叫做无上。如果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呢，虽得功德，虽有少分的功德，可是还不叫做无上。所以因为无为法故，一切圣贤还是有所分别的，对不对啊？还是有所分别的，仍然可以分出所谓的三乘或五乘的菩提啊。当然五乘人天乘不能叫做菩提的啊，菩提只能够有三圣菩提。那一般的人天善法也是有它的功德力，可是不能够名之为无上。所以我们今天啊，当因地的法行人啊，你就应该要知道不能以少为足啊，不能以少为足。般若经就告诉我们，以无所得为方便，所以无所得是指观的甚深意，怎么能够用的善巧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底下他说啊，何谓于心心术法杂者？有人言啊，底下呢总共有一二三四段。我们上次呢在经文当中也请各位标了吗？还记得吗？所谓的于心心说，我上次就讲到有四个，底下就标成四个啦。第一个，有人言坚贪等乃至破六波罗蜜二心枕，这边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六臂法。因为坚贪障什么？布施。二行障持戒，对不对？嗔恚障忍辱。放逸懈怠就障精进，对不对？散乱就障这个禅定波罗蜜。然后呢，愚痴就障般若波罗蜜。这就是六臂法啊，这边所谓的破六波罗蜜二心。你如果随顺这六臂法，你这个六度法行就行不起来，你就没有办法安住在般若正道上。这个呢叫做于心心术法啊，于心心术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七觉智当中的责罚忍。当你把这些功德跟过失搞清楚之后呢，你对境能够观保持对于心的关照，而心就是摄持一切法的因果性。也就是说，你在一切的心念起灭对境的时候，对念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观照力，能够通达了知一切法的因果性，于中是有空间，是有选择权的，对不对？永远保留你给你的内心有这样一个责罚忍啊，责罚忍，而顺向于六度。这是第一个所谓的于心心术法，不让障六波罗蜜的啊这个恶心所呢会升起的机会。那么怎么能够不升起？不是住境观心去防止它不要升起，而是直接根本把心就一直不怎么样顺向六度安住其中啊，在六度法行当中起二空真如的观察慧。因为六度你去学过以后就知道，六度差不多就是摄一切法行了，对不对？你的身心境界，你的生活，哪有一个人不行六度？那六度几乎就是所谓的平常事。差别就在哪里呢？六度要叫做度，哦，不只是六种善，差别就在于二空真如的观照力。如果你能在一切随顺因缘本所当行的善法上面，能够按住其心，观察它的因果性的话呢，那么唯见二空真如而已。所以差别就在于这个思维修的观察力啊，保持这样子思维修的观察力，这是第一个，不让这些六臂法升起的这个因缘。第二个，于心心术法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言，但不令恶心增长成其势力来则灭除。这恶心者就是我们所谓的犯戒啊，五戒十善的违缘啊，就是所谓的恶心。那么如果再讲明白一点呢，如果用白法来讲的话呢，白法哪几个心所是属于恶的啊？我们26个当中哪几个是恶的，哪几个属于杂染的？恶心属谁？就是最标准的嘛，三毒啊，三毒一定是恶心，就是所谓的贪嗔痴是也，以及跟贪嗔痴等分的烦恼啊，等分的烦恼通通都叫恶行。那么什么叫做杂染啊？什么叫杂染？七世摩那是相应的四个，那 哪四个？爱见痴慢啊，爱见痴慢，这是跟具生我执相应的啊，这个是杂染。还有像八大随烦恼也是属于杂染，它不是真的恶，它只是障碍什么？障碍圣道。因为障碍圣道呢，你的心就容易随心呢、啊，随境界呢，会有贪着啦、啊，会有希求啊，乃至于会顺生烦恼的因缘，所以它叫做杂染啊，它叫做杂染，所以不见得是恶啊。这边的恶当然指的是贪嗔痴啊，会造犯戒因缘跟五戒十善违缘的那些事，这是第二个杂心心术法。那么怎么让这个贪嗔痴不起呢？就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而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就有三个心所在白法里面，对不对？啊，像这个所谓的清安啦、啊、不害啦、啊、行舍啦、啊，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你要有这个三个心所，你就常修止观嘛，把心呢、啊、依着止观这样来安住，你的贪嗔痴就不起了。为什么？把你的心就安住在精进无贪无嗔无痴的等分心当中，啊，等分心当中。所以这些都是很明白的一种修法的这种善巧。那么第三个所谓的于心心说法的杂行呢，有人言不令声闻必知佛心得入，就是即证涅槃的心，速取涅槃的心啊，速速把烦恼当作是一个恶贼，而不能够观察三毒的实相是无体可得啊，不能用无所得调练其心，以涅槃为这个目标，速证涅槃，这样子的心就叫做二乘心。二乘心在这里就叫做杂心，于心信术法。约约般若来讲，就是有所得心，就是有所得心。好，那么这是第三个啊，第四个于心信术法指的是什么呢？有人言，有人说，包括无记散乱心，虽然不是恶。但是呢，障遮善道故，亦不令得入，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八大随烦恼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昏沉跟调举，因为昏沉调举障碍我们修止观啊。虽然它不是真正的一个恶，可是呢，你的心不是落无记，像昏沉就落无记啊，调举就成善乱了啊。那这样的心呢，让你没有办法起善道的善品加行。而我们的心呢、啊，只要不进，就是退，就是随分退，就容易顺生烦恼行。因此之故，连昏沉调举虽然本身不是恶，我们也让它不发起。所以，当你了解你要让般若的身心能够得安住，于众生得平等忍，你至少这些前提你要先做到。如果这些前行你都没办法做到，心不能够庄严，你就不能够上般若道。不能上般若道，烦恼就会烁烁，欲尽就会生现行，对不对？忙着在那边住静观心起对治业，你都忙死了，哪有空长智慧，对不对？这就是不能够探讨生命的根源，去了知实相啊。所以你的修法的这个心呢、啊，就有智慧的深浅跟广狭的分别。他说啊，如果能够把这些因缘都做得圆满，让你的心呢、啊、顺向般若道，一下子就能够契入诸法的实相，这种人绝对不是少善根福德来的，对不对？他一定是奉事诸佛，久远劫修集善根而能够得成就的。如果你过去没有种善根啊，没有这样的追求三乘菩提的种性，没有栽培善根，善根也没有成熟也不达解脱，生生世世纵使偶得人生，也还是来空过一生又一生。这样子的话呢，你于这些功德不发起，根本生生世世呢就与佛无缘啊，就被断绝在整个解脱道的门外。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一生无没有障碍，碰到般若经能够不惊不畏不默不疑，那这种人肯定不是从小功德而来的。所以因此之故，当你遮障很重的时候呢，其实修所谓的福业当然也是方便必的不行，那么消业障这些事情呢，也就是从这些观察会少分少分的了解，这个用心的关键其实就是诸法实相的缘起性，或者叫空性，或者叫空无相无作的三十三昧。这些法行呢，慢慢的观念呢，一分一分的正见就要能够少分的能够发起来，这个是修集功德的一个 出发心。佛就可其言说啊，如是欲分别清净行势力故，反问焦师家，若阎浮提一切成就十善道等如今所说，是福德虽多，但是怎么样呢？离诸法实相故，虚妄不牢固，无常尽灭，不足为多，如草芥虽多，不如一小金刚。其实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听这个像慧律法师的讲经，慧律法师就经常劝，因为他虽然是提倡念佛的，可是他就讲了，你拿起无量寿经，不要老是只是用嘴巴去这个读诵啊，那拜佛也不是用大头去磕。如果你不花时间把心静下来听经闻法，多熏习的话，你纵然修足这么多这么多的，能够让阎浮提人一切都成就十善业道，这样子的人天善，都不如怎么样呢？如芥子许一样的，跟金刚般若波罗蜜相应的智慧。你只要依事俱进能受持啊，都好过于你无量劫修集这些人天善法。倒也不是言下之意，倒也不是批判人天善法不应当行，而是说如果你完全只是要修这些福德，而不想去成就你的智慧的善根，因为真正的大乘善根，你要信跟慧要平衡，你的信根一定要基于慧的抉择。如果你的信根不能够随顺慧的抉择，你纵使修集福德，那不过就是一种消费性的，对不对？你来生可能福德果报很好，可是福德果报如果没有智慧，它还是反成另外一种业障，反成另外一种业障。所以当菩萨道的这个宣法的这个法师呢，可能多要用心怎么样能够把甚深意的佛法讲得更浅白啊，让所有三根普遍的人都能够去听闻佛法，长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这个事情呢，在《金刚经》看起来应当是如来家业所当行啊，所当行。好，在这边就跟你讲，做个较量功德。那他说啊，你纵使教这些人成就这么多这么多无量劫的福德，都还不如草芥许的金刚智慧啊，再配一点点这种所谓的信进念定慧解脱道的善根，都好过于你修无量劫无量无边的人天福德啊。言下之意不是说人天福德不应当修了，应当修，但是够用就好，真的只是够用就好。真正的关键就在于，乃至于你只要有一芥子许，一灯即亮，你的整个千年暗室你就不会一直处在长夜无明当中啊。在这边用较量功德告诉我们啊，般若的这个修慧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底下就做了一个抉择了，问曰：是比丘何以回答第四天说啊，善男子福德胜人者啊？因为前文就讲了较量功德说，这个修学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福德呢，乃至于如芥子许啊，他所成就的福德都比第四天呢、焦师家来的多很多。对，焦师家是人天，是三十三天天主，对不对？是福德非常非常殊胜的。虽然他是示现天王了，不过他当然也是菩萨示现了。不过他就以这样来较量，如果我都一个小比丘都敢对着焦师家说啊，成就信心念念会解脱道金刚般若波罗蜜善根的福德都胜过于仁者，就是焦师家，他就问为什么这个比丘敢这样说话呢？乃至于第四天焦师家也就说他也同意，对不对？他不会恼羞成怒啊，就跟这个比丘去辩论，他也不会啊。在经文我们上礼拜读过，这边就龙树菩萨就说答曰：第四已住福德果报中，人天之主，威德尊重，是比丘重视善法，但是呢，为了要欲贤持功德故，那个持功德就是般若的善根的功德，旁边要写明一下，就是般若善根的功德。所以呢，他就把，因为大众都知道焦师家是人天之主，威德尊重，如果他都能够去接受这个比丘所说修学般若善根的智慧好过于焦师家的人天功德的话，那么众人必当生信。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他就只有做这样子的回答，倒也不是为了要去触恼第四天啊，第四天也不至于那么没有修养。好，这是第一个理由。复次，是比丘闻第四得声闻道啊，是故啊，是故这个汝虽有福德，是菩萨胜汝。 这边也就是第二重较量。第一种较量呢，是智慧的善根胜过于人天的福德，第二种善根就是菩萨的善根又胜过于声闻的福德。两段文加起来就是跟你讲一件事儿：一切法都追求增上，而追求增上不是叫你有所住，而是叫你以无所得为一种方便力啊，修断你这一切住着染着的心。所以他这边就讲了，因为佛有曾经说过，第十天前身就是得声闻道啊，得声闻道什么样声闻呢？三果啊，三果罗汉，能够升到那边当天。而你今天要成就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呢，那是六度法行，是属于般若的功德力，而这个功德力又胜过于声闻道。而第四得道，为什么？他已经证无我的人嘛。所以他说啊，生念佛法故，不生高心，受其语言，受其语言。所以我还记得妙老曾经讲过呢，他说如果他是个真阿罗汉的话呢，他只要有机会听到般若经，他不会谤回大乘非佛说。好，一个已经断我所的一个这个四果阿罗汉，应当念佛法如是般若经所说，于中应当不生高心，应当也会受其语言，只是因为他当初的发心因缘不同故啊，所以有不同差别的果报，如此而已。而菩萨是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佛道故呢，但发心便胜我，那个我者是指教释迦自己的啊，自己的揣度啊，何况如说所心，你发心的功德就胜过于我了啊，胜过于这个声闻道了，那么何况如所说行的这个少分菩萨，那个法行菩萨。何以故？第四，福报微薄，是菩萨醇厚。醇者就是跟一切法的真如法性相应啊，跟一切诸法的实相啊能够相应，而能够久积功德，于是说是醇，说是厚。又以第四福德着天乐，自为其身，菩萨功德为一切众生回向佛道乐故。有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有所得的人天福报跟无所得的回向佛道，这两个心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所谓的大乘意乐跟所谓的人天乃至于二乘意乐所不同之处。所以呢，随喜功德跟回向这两个功德法行，可以说是大乘法行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随喜功德但断什么？断骄慢嫉妒啊，就是随喜跟回向这两个心所，这两个善的法行的心所呢，断嫉妒骄慢嗔恚。而嫉妒骄慢嗔恚呢，正是菩萨界戒体的根本心所，根本的所对治啊，根本的所对治。菩萨道最怕就是起嫉妒骄慢嗔恚这两个心，因为这两个心是菩提心大悲心的微缘啊，反而道还不是在贪啊吃啊这些一般声闻道所认为的比较猛烈的心所上，反而比较放在所嫉妒啦骄慢啦嗔恚这些触恼众生的因缘的心所上。所以呢，随喜啊回向啊发愿啊这些法行呢，都是大乘不共于人天乃至于不共于二乘道非常重要的善心所。十，在法会当中呢，听者闻比丘说胜于人者，就胜于第四教释迦呢，而第四能够受其语，先生轻第四心啊，就会怕生起轻慢啊，教释迦就是三三天主的心，是故第四言不但胜我，乃至于胜菩萨行，有没有？前面有讲五分，对不对？胜行五度而不行般若，也胜行般若但是有所得心无方便力行般若的人。也就告诉你，你底下那些人，如果你所修学的般若还是以有所得心无方便力行般若，你还是啊不及这些功德啊，不是这个比丘所说的，不是只胜过我而已啊，乃至于胜过行般若但是却没有无所得方便力调练其心的行者啊。用来说，我也不过是一种客谦啊跟示现啊，大家如果还没有就近成佛啊，就不要起这种骄慢心啊，对不对？你要看 般若跟方便力，两个都是我们要修学般若道必要的安住处啊，安住处。那么如果能够随顺般若跟方便力，如所说行般若波罗蜜时，不离不杂啊，不离就是不杂，不杂行其他的于心心所法故。世中第四自说圣因缘，所谓是菩萨如说行般若，不断佛种，乃至以行般若波罗蜜故呢，得是前文所讲的几种现世功德啊。哪些现世功德呢？前面就讲了很多了，包括能够离四百世病啦，离一些世间危难勤苦之事啦，得四天王颂钵啦，得诸天众供啦，这些都是你今天能够真实得到的利益啊，真实得到的利益啊。所以这边就讲这样子的功德力，底下就做一个两重问答的抉择啊。第一重问曰：阿难，何以作是念言？第四自以力说，用佛力说呢？是第四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称叹般若的功德，他到底是以自己的想法来称叹，还是以佛力来称叹呢？啊，那么这边龙树菩萨就设问设自答呢，他说啊，根据他所知呢，阿难知第四是声闻，而所说甚深，过声闻必至佛智，是故生疑而问。这是第一重问答。第二重问曰：第四自有智，能闻能答，何以言是佛力呢？第四已经是声闻证无我我所的人，他自己就可以答了，为什么还要说这是因为佛力加持故，所以他才答？为什么他这样子？答曰：般若甚深甚难，无量无边，若在异处说尚难，何况在佛前大众说，是故言佛力。如慈心经说，以光明威身入其身故，那个入啊，旁边就写两个字相应啊，以佛的威德力、神通自在力以及他的智慧光明的摄受力能够相应故呢，所以能于佛前难问有所说啊，难问有所说。所以这就是我上礼拜讲的，如果连外中人都一直会不鞠躬的哈，用感谢主啦，然后呢我们呢更是有随喜啊、回向啊、发愿这样子的一种法行的功德力，我们更应该不以自己的自力自智说我自己的个人的啊这个意见，然后呢以自己的意见为上，轻慢于他人的意见，凡事就要看因缘。由此之故，如果不是因为我不讲前生了，这一生如果不是因为我学佛，我也没有这样今天我跟你回答的看法，对不对？都是因为我这十八岁以来，这一生十八岁以来所修学的佛法，点点滴滴所堆叠起来一些错误看法的修正以后的心态，于此我才有对经文句有这样子的说法，这样子的心得报告。所以不管怎么讲，这些都是因缘所成就，不是我自力自智而能有所说。你应当就要去观察，这些是属于佛力加持。不过我以这一念凡夫父母所生的心，能够跟光德威神相应力故而有所说。好，这是这段文他所要讲的修养上的一种秘义。那么接着他说啊，佛告阿难啊，应可第四天所说的话。他说啊，更叹行深般若菩萨有大威德，所谓阿难是菩萨习学，习者就是串习啊，学者呢就是学行，这样子。习学生般若时呢，恶魔生疑，恶魔是菩萨的怨贼，常求菩萨的这个变，变就是散乱的，常求菩萨一起散乱心，散乱心就包括杂于心心说法那几个四个，只要菩萨他有间断他的菩萨正念，他没办法保持菩萨的正念正知的话呢，就会有魔乘其变的因缘。所以我们前文曾经提到有几个魔是因缘呢，总共有九个，对不对啊？前文我们曾提到有九个，他就说了，当你如果杂这些于心心说法的时候呢，那么恶魔呢常会求其变啊。如果你落这些散心无忌或者是恶乘，或者是这个恶行，或者是六臂法的心所的时候呢，魔业因缘就会于中呢侵透啊，侵透我们的三业。 所以呢，以菩萨身行般若波罗蜜故呢，魔大作方便，坏菩萨心。若菩萨懈怠者，魔大欢喜，世人自当堕落。有人言，一切菩萨应有魔愿，是故阿难就问，为尽有魔啊，就加个问号，是所有的人都遇到魔业因缘呢，还是有些人不会遇到呢？亦有无者，这个话讲的有点文言哦。为尽有魔，是所有的人都会遇到魔业因缘吗？还是有些人可能不会遇到？如果有些人不会遇到，那是什么样子的心态，他才会能够免疫于一些魔业因缘的侵扰呢？啊，这边就问这样的因缘。底下说，问曰：如佛所说，一切有为法皆可转可舍，阿难何以疑而问佛？是罪可悔火？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在大乘方等方广经典当中说，一切罪可以忏，啊，一切都无自性，所以一切有为法都可转可舍。为什么？性之空，无常故。所以呢，阿难当然也懂这个道理，阿难怎么会不懂无常法印？可是他为什么问佛，是不是有些人不受魔业因缘所侵扰？那当然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嘛，对不对？可是这边龙树菩萨就设问抉择说，为什么阿难依什么因缘问这样的问题呢？啊，龙树菩萨就设问设答说啊，答曰：阿难之般若波罗蜜是无尽因缘，请把无尽因缘画下来。后面有一品叫做无尽品，无尽品是在逐雷品，就是交代阿难要擅自受持般若经啊，把这个如来家业扛在身上之后呢，他又开始讲了无尽因缘的事情。无尽者就跟你讲，开悟是修道的开始。我们经常汉传佛教都会说啊，见性成佛，而成佛才是修菩萨道的开始而已，懂吗？所以我们所谓有佛果位的菩萨行跟佛果位的菩萨行，而佛果位的菩萨行我们的改一个名称叫做普贤行。而普贤行呢，纯为利他，纯为利他。而佛果位的前行呢，有恶利功德当作前提。所以呢，真正的般若蜜呢，提升到佛果位呢，是无尽因缘，所以永远都要归零重来，陪伴众生反复的学习，这种功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敬佩的哈，这叫做无尽因缘。所以若供养福无边，乃至得福，福犹不尽；若贺称罪亦无如是无边，是故问佛。好，他这段话意思就是说啊，般若是属于无尽因缘，如果你能够随顺般若修，得福当然不尽，对不对？哪有能够修得完的福德果报呢？善根福德因缘怎么会有尽期呢？同样相反，如果有人一念心谤大乘，毁谤般若，那这个得罪呢也是无量无边的呢。所以以这个因缘故呢，以无尽因缘故呢，所以他还是要起这个问题来问佛，请佛为我们自说因缘。佛就为我们答了，佛答：我法虽有出罪，若菩萨共斗结恨，不及舍，则不可出。所以你看哈，一切法虽然无自性，可是如果你起共斗结恨而不能够发漏随舍，这个罪还是要受的呀，不可出啊，不可出其罪啊。不因为自性空，就没有罪罚的因缘。所以还是要讲这件事儿。何以故？是菩萨身心轻慢，意思就是说，纵使你已经见佛性了，见一切法的实相了，你也不能够起有所得心，轻慢他人，称于菩萨故。以这种称慢、骄慢、不能够随喜、嫉妒、骄慢的心，不能够下意共回，欲更行于功德，求灭其罪，你还有修正的所在。所以当你纵使已经得到最究竟的答案的时候呢，也绝对不能够著作胜意。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得般若法行少分而不能够得方便利的少分菩萨。这种少分菩萨是共结争斗啊，共结争斗的退分菩萨啊，不是真的正行般若的菩萨。所以告诉你，到这个地方呢，还是要能够知道众生呢不尽真实缘， 所以你应当要做起大悲心。所以智慧越高的人越能够随顺于悲心的因缘。所以说佛有三种圣所住。第一个，他在四禅八定当中呢，多住四禅，就是舍念正知啊，舍念清净啊，舍念清净哦，不住禅知的喜乐。因为四禅他的自信是属于舍念清净故，所以呢容易起各种的解脱正见的观察慧。所以佛在四禅八定天住当中多住四禅。在四无量心当中呢，慈悲喜舍他多住什么悲，他也没有什么我要给你慈心的因缘，他也没有说你的喜因缘要常常能够安住其中，他也没有什么东西要舍啊，这些都是还是有少分有所得。如果于中要所抉择的话呢，佛陀呢多数住悲啊。那么在空无相无住当中呢，我空无相无愿当中呢，佛多住空三昧，多住空三昧啊，多观空故，这是三个佛陀心的住处，如来住处啊，三个所住。所以以这个文言呢，就知道般若是无尽因缘。所以当你用这三种佛心住处的话呢，你会离一切的骄慢嫉妒有所得，所以你反而呢身段是柔软的。所以在世间行当中呢，常远离世间八风的因缘，于静不动，于静不动。但是如果你不能够下意求悔的话呢，你应该要更知道你的功德并不圆满，你要能够善殷勤请问上师呢，求灭此罪的功德大行。佛就为他说啊，此罪不出，依什么因缘呢？以怀恨故啊，怀恨故，虽作于福德，皆不清净，不清净故无力。什么无力呢？没有防护烦恼的力量，无力故不能灭罪啊。此人若欲作佛，不舍一切智，下意忏悔者，补而所劫，乃得发大庄严心。所以我们礼拜一学，已经快学完菩萨地的菩提分法了。菩提分法，菩萨地的菩提分法以什么为开始啊？以惭愧。所以那个印顺导师在他的成佛之道讲到大乘不共法开始的第一个偈颂，就说此自己有所不得，此自己有所不能，对不对？有些智慧你还没有得，有些事情你还做不到啊，有些人你帮不上忙，因为见到自己还有无力感的因缘力，所以呢你还是要把心放下来归零，重新学习，你知道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种智慧修养啊，那个是最庄严的一种啊，一种惭愧心了啊，那是见第一地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修养。那这边就问了，抉择了，问曰：心中怀恨云何可灭呢？那么答曰：破嗔因缘如经所说啊，阿难知一切众生属业因缘不得自在，无能救者，心怀不畏啊，以此发起悲心呢，就问佛说：菩萨跟菩萨怎么样共住呢？共住云何？倒装句，云何共住？怎么样共住呢？云何用心恭敬一切大众呢？佛就为他说啊，你就把一切众生看作跟你现在看我一样。我昨天看了一小段《星光大道》，里面呢就有一个还蛮会唱歌的，他跟另外一个搭档唱，然后他选的歌是非常难的，是玛丽亚·凯莉跟 Whitney Houston 他们的对唱的歌曲。就唱完之后呢，那个张宇啊就给一个评语说啊，听起来哈。听起来像是 Whitney Houston 跟玛丽亚凯莉在吵架，不像在对唱啊，因为对唱呢有一种情感的交流。他说我看不到你们有情感的交流，都在互相飙歌炫技啊，都在表示我的歌唱技巧比你好。他说这个不是这首歌的那个精神。那个陶晶莹就劝其中唱的比较好的那个人跟那个。其中有个评审彭佳慧，他说那你跟彭佳慧对唱一下。那唱完之后呢，哎，张宇就说这样就对了，我看看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因为呢你就比较恭敬彭佳慧，你知道他是前辈， 他歌唱的技巧比你好，所以呢，当你跟他对唱的时候呢，你就会收你的那个炫技的心。他说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收，因为你歌唱技巧已经够那个火候了，可是你这个时候就要收，那个味道、那个感情才会出得来。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就听起来满耳朵就是今天要讲的东西，懂吗？那个收放自如，进退有度，进退有度。啊，不是你今天自己以为把你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就是对的，懂吗？是要给人需要的，不是给人你认为对的东西，你知道吗？到了这个时候呢，那种智慧，那种判断因缘的智慧，那种进退有度的智慧，啊，你知道有多难吗？真的有多难吗？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供应供进当如是佛，是未来佛故。好，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不信你回头想想，你能够看陈金星是佛吗？啊，你能够吗？很难的，真的非常非常难的。可是怎么看？怎么看？你不能姑息他的恶行呢，对不对？你还是看得到他会下地狱啊，他会下地狱，对不对？就像提婆达多也下地狱了，可是在法华经的时候呢，为了要示现最后圆满的因缘，他还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他到底受记是什么？昨天华严经还谈到一种事情，他就讲了涅槃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他说所谓这种佛性，不是众生本来是佛。他说众生如果如是因如是果，按着八正道修学，定当成佛，这个叫做当有佛性。他说涅槃经所谓的一禅体也当成佛的意思，不是说他躺着干就会成佛，不是这个意思。他还要随顺这个正法的因缘，随顺向道，才能够如是因如是果，这个就叫做当有佛性。本有者是这个本性，就是指这个东西，指这个。只要每一个人顺修八正道的成佛之道的因缘，就一定成佛，没有例外。这叫做常，这叫做真常，而不是说你完全不修断，没有看到自己的恶行因缘，你就以为躺在那边干，随顺加持利因缘故呢，得佛法华经的受记故呢，你就一定要成佛的。啊，所谓的如来藏，所谓的佛性论，绝对不是这种泛滥的佛性论。啊，所以这边就是，如果经啊，你多读，你就知道啊，正说法行应当要如何讲说。所以这边呢，我就说啊，什么叫做视众生如佛，不是指现在是佛。所以你恒顺众生，就不是顺着他起染业恶行的因缘，任着他堕落。所以你得出来的一种修养，是要罪己发愿，生生世世陪伴，只要他有得度的因缘，我一定不放弃。那种不舍一个众生的心呢，是这样子，罪己发愿的功德力，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发得起来？你智慧不到见实相的功德，你这种心肯定发不起来。不信各位可以思维看看，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此中啊，佛自说因缘，菩萨共住，应作思念，是我真伴，俱到佛道，共乘一船，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对不对？船者是指六波罗蜜，三界是以三乐为水，三乐者就是贪嗔痴这三毒了，而彼岸就是指佛道。彼所学者，我应因学。学者学什么呢？所谓六波罗蜜等，要同见、同见、同道。哎呀，这三个字非常重要。大乘经，比较少说修定的功德。多半呢，它一部经，你如此正见的观察，你就是戒体的所在。所以通常讲戒见具足，而戒见具足就是道。所以戒见是因，道就是佛道。你只要戒见具足，就是成佛之道。戒是为了要杜绝自己触恼众生的因缘，见就是要安住正见，以正见起一切的八正道的法行。所以呢，菩萨跟菩萨共住，一定要怎么？这边就讲了啊，戒见同道，广说就是六合敬，身与意跟戒见，对不对？有没有？啊，那个道就讲三业了， 啊，三个业道，啊，三个业道，然后呢，加上戒，加上见，啊，再加上一个力，啊，就变成六合敬。所以菩萨呢，行六合敬的因缘，六合敬不是一种僧团规约而已，其实它就是波尔波罗蜜的法行。因为如果你不能够有这种众生等忍的智慧，你就发起不了这种六合敬的修养共住的功德力。所以呢，你只要一个僧团，就要常常呢以第一地为目标，大家彼此共同学共学。如白衣兄弟不应共斗，我是同法兄弟亦不应共争。若是菩萨杂行离萨婆若心，我不应如是学。所以前面就告诉你了，如果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他所意念的是六波罗蜜的等分功德，我应当起，我应当要同学的心。如果他起的是违缘的三业，我应当起不应如是学的心，恭敬他如佛，懂吗？所以恭敬一切众生如佛，还是要有抉择的，不是一切都随顺的。如果他是随顺六波罗蜜的等分因缘，我当学；如果他相违六波罗蜜的因缘，我不当学。于此呢，能够去栽培我的责罚人。何以故？圣是因从他学，恶是因舍。所以一切众生都示现佛菩萨的行，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同学，乃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都这样讲啊。那什么样子？只有善学者，不要要求境界，不要要求他人为我示现，只是要求别人要示现好样，等待圣人。等待圣人不如你自己去发愿罪己求见第一地，对不对？做人家的典范吗？做人家的典范吗？唯有善学者，没有不可学者，没有不可学者。所以这就是般若的心态，完全是除心啊，不除境啊，不是对境界在心外求法，佛法真的是内学啊。所以你能够怎么样安住般若，圣是因从他学，恶是因舍。那当然要随顺经论，多去修学了，对不对？起借鉴的等分法行，你才能够产生责罚人。菩萨若作是学，轻慢嗔恨是皆灭，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看，他会看待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给我示现，对不对？而他呢，自受罪业因缘，对不对？而你呢，能够一直不断的增上你的善根。你难道不应该要起这种感恩的心吗？怎么会起轻慢嗔恨的心呢？啊，这个就是在这一品当中的众生等忍，啊，是名菩萨同学，啊，菩萨同学。所以我们要改变观察一切境界人事因缘的心，就要依着这样子修学所谓的忍辱般若蜜的第一个众生忍，是这样子来起观照力的。好，我们这段文就用这个论呢稍微结前，我们就不再复习前面的经文了啊，各位就自己再去批读。好，我们进到今天的第二分，所谓的等学品啊，等学品。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先摆一边哦，回来看看这段文论啊，龙树菩萨讲的因缘。所以请各位翻到2903页啊，请看到2903页。这么一开始呢，龙树菩萨就先抉择这一品的大意。他说啊，是曰：上阿难问斗争是因缘。啊，佛就答：同学清净，就是以清净心呢，与一切众同学。啊，看一切大众，不管是圣是因缘、恶是因缘，都看大家都可以学习，都是菩萨为你做示现，都看一切众生如世尊想。为什么？世尊是我的老师嘛。对不对？一切众生都应当我要向他学，学什么？学你的责罚人的智慧。所以一切众生都在成就我们责罚人的智慧，应当以这样的清净心与一切众生同学。就是上面讲，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地呢，你就可以远离什么斗争的因缘，你不会起嗔恨呢，你不会起骄慢呢，你不会起嫉妒的心呢，啊，这样子能够成就所谓的众生等忍。而今就这一品。等学品，须菩提就问佛，前面是用阿难来上手来问，这一品就用须菩提来问佛。 甚深同心等法，是菩萨所学处。那同心，同什么心？同前面那一品的忍辱波罗蜜的清净心啊，以般若为导，那么修学一切法，然后能够观一切法的甚深意，这样子来成就平等法忍，是菩萨所学处。好，我用我的话来翻译，否则这个话太略了，我就讲一遍哈。就约前面一品的清净心，什么叫清净心？就是前面的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不染着，不希求，以无所得来调炼其心，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来做前导，以这样子的清净心呢，好，同学一切法的甚深实相，成就我们的法忍。